跟你的老板讲说，今天你把那件工书这样丢回来的时候，我好难过。我好难过的是说，我怎么没有办法把一个事情，把一个计划做得好，做得好一点，而让你呢，看了呢，觉得连达到一定的水准都没有。不过你讲过了以后，我觉得你的几点我已经能接受了。不过你丢的时候，使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不是讲，而是讲我自己。当然，我以后要改进。你的老板会讲说，对，我当时也很生气，我是不应该这样丢的。你听到他那句话，你全部都像倒泄，像给骨要消消气机，赶快你自己就不消，就消掉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说的是感受，因为我们气是从感受来的，所以我们说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对方的感受。你不能讲说，老板，你摔了我以后你的感受如何？那你不，你就去找打架的，你是把这个压力越膨胀越厉害的，那是感受的问题。是只说你自己的感受，语言的问题叙述是叙述性的，不是批评性的，啊，必须是心平气和的，是检讨性的。第四个是时间要对，老板气都还没有消，你就顶嘴，你顶什么？爸爸气都还没有消，儿子顶什么嘴？一样的道理，时就是导泄法，你必须可以用的。第二种呢，我们称为搁置法。第二个类的搁置法，一个是导泄法，一个是搁置法。搁置法就是我们学佛的人讲的忍的功夫。但是我们如果学忍这个功夫呢，说我硬忍，人家对我的话，我把它忍在心里头的话，啊，忍着心里面有如刀割啊，这个不卫生。所以忍的功夫呢，是指搁置，我能够把它摆在一边，把它摆下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忍的方法。不是放在心里面，老是放在那里，要把它摆下来。这个忍的功夫呢，就是第一个呢，你要告诉自己，给我几分钟，我再臭骂你一顿就可以。你如果想说我几分钟好好想，我怎么样才臭骂你，等到你想好来说我现在该去骂他的时候，你已经不想骂他了，所以这个产生了一种搁置的效果。第二个呢，把这个别人对你的恭嫌呢、批评呢，当作你修心养性的一个资料的来源。也就是说，别人对你的批评，你把它当作你修心养性的一个功夫，所以你反而会回过头来对他表示感谢，当作一种训练，你会反而回过头来感觉到很感谢他。这是那种搁置法，我们把它搁到一边，很容易把它搁到一边来，这是搁置法。愤怒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整个修行上，容易堕入阿修罗道里头去。我曾经提过的，说太智宗很会画漫画，有一则漫画，我看来很精彩，也觉得非常的能够写实。他说某某大侠在路上，那四章在路上看了，路见不平，第一章，第二个呢，拔刀相助，就刷刷刷，你看他画起来好像真的是舞刀了。第三个呢是头掉下来，来看到那个地方，然后第四章是什么？哇，又杀错人了。一个人愤怒的时候啊，常常会输掉了自己的理智。我们愤怒的时候也会骂错人，愤怒的人也很容易冤枉人，所以要留意这个事情。愤怒呢是很容易输掉我们的智慧，它真正可以烧掉了我们自己的功德林。以前呢、啊，有一位退古代的时候，有个退休的一个将军呢、啊，那么他呢就到了一个中涅禅师那里去啊，学佛修禅，每天早上都是一大早啊就去拜佛了，这叫清心呢、啊、是不是？早上没有吃饭的时候肚子空空才叫清心呢、啊、我以前小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欸、我祖父也这样告诉我，早上不要吃饭，祖父带着你去拜佛，这个才叫真正的清心呢、啊、手里头还拿着花，是献花供果， 肚子里头没有吃东西，然后去拜这叫真正的亲近，这样告诉我，吃完了以后才带我去吃那个以前那个切干面，那个黄黄的那个面呢，那个，然后让你感觉就是吃完了，吃的时候讲的一定要清心，完了以后拜完了然后才可以来吃。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他拜我去庙里去佛寺里去礼佛拜神，大概他都这样告诉我，说要清心。我后来发觉清心并不是肚子不吃东西的时候才叫清心，我康棒叫清心呢，啊，不康棒都没清心呢。后来我发觉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位退役下来的这个将军呢，来到了东涅禅师这里。一大早呢，好多每天都是一大早，大清早没有吃饭就来礼佛了。有一天呢，比平常更早就来礼佛了。这个东涅禅师碰到就问他，他说：“将军，你为什么这么早，今天这么早就跑来呢？”他说：“禅师啊，越早越清净呐。”这个中念禅师听了以后就笑笑的，然后就顺着机会，禅宗是看智慧的，而且即刻考试的呀。这个中念禅师讲话，他说：“将军，你这么早就跑来这里礼佛，你看还这么大清早，你不怕你家里托人，你不怕你太太在家里托人红杏出墙？”他只跟他讲这句话，这个老将军呢，马上勃然大怒啊！你这什么狗屁禅师啊？你讲那叫什么话？你骂人呐、啊！哎呀，臭骂了他一顿。骂完了，这个中念禅师站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他妈骂完了以后，又笑嘻嘻的讲了一段话。他说呢，轻轻一拨扇呢、啊，信火又燃烧啊！我才轻轻的拨一下扇子啊，信那信的信火啊，又燃烧啊！如此暴躁气，像你这样子的暴躁气，怎能放得下？好了，这一讲以后呢，这个退役的将军一想啊，天哪，我又犯了错误了！回过头来，师父啊，又跪下来了，我错了，我错了，我的修行不利，告诉各位。犯了这个嗔毒啊，一犯就即刻就下去。不是只有阿修罗，那三途苦通通可能有份，三途苦通通有份。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留心在整个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去化解自己的愤怒，这才行。第二件事情是格除性急，我们性子急起来了，这件事情你就要当心，你这个时候心里是有压力的。性急的人呢，那么慢慢的他会形成一个个性，我们可以这么讲，一方面是体质的影响产生性急，二方面是你经常的性急会影响你变成一种性急的体质，它就变成了你的行为的一部分了，逃也逃不掉了，所以经常都是急急躁躁的。性急呢，通常有几个线索，我给各位做参考，你自己可以检讨检讨，你是不是属于性急的人？你如果性急的话，你的压力就是比较大的。稍稍不如意啊，就会心很烦，这就是属于性急，而且是压力大的，这是第一个线索。有什么不如意，心里面就很烦，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不稍跟人家闲谈，那个人呢，一定是性急的，他不可能说停下来啊，跟人家闲谈几句，他没有，他很认真啊，一头栽进去啊。如果说停下来谈一点的话，他觉得说这个东西也是叫做不，有时候会骂人家说你不务正业。或者是骂人家说你不正经，他认为就是全神贯注的这才行，他不愿意跟人家闲谈。 你看你的朋友里头也有这样子的人，看起来很正经很认真，但是这种人脾气一定是很急的，而且他们压力也大。第三个呢，是对普通的生活情趣感到难耐。普通的生活情趣是什么？比如说几个人站在一起谈谈聊聊谈谈一些这个家常事啊，谈谈家常事应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虽然并不是谈一些让我们很兴奋很快乐的事情，那家常事也蛮好的，是随便聊几句也蛮好的。可是这种人呢，他不愿意，只要人家在谈家常事，他就讲了，这些人呢情居终日言不及义，只是谈那些家里煮饭啊、穿衣服啊、化妆啊，没意思。看到人家这个烫了一个比较新的这个发型出来了，他一看了，他嘴巴一翘，他就讲了，他说你看这些年轻人，你看他现在你那个叫什么头，你看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家正在流行的，你应该是去看看，说你看，嘿，你那个蛮这个流行的头发蛮好看的，有什么不好嘞？是不是？有的人就批评，哎，那个奇装异服，他看不惯。人家谈了谈衣服，啊，他躲躲远远的，他没有办法接受，也就是这样的人，一定也是性急的线索，他对普通的乐趣都没有了。你有时候你注意，我有时候在车上也是会注意到。比如说两个人聊天，你会发觉有一个人呢会过去对他，哎，你这个头发把他摸一摸，我人那个人一定不是性急的人。两个女士坐在那里谈一谈，你看一个人过去，你这个头发的，那个人一定不是性急的。那个性急的人不可能去给他摸摸他的头发，说你这根头发怎么，不可能。我们知道，就他对于一种普通生活的乐趣，他很难耐，就是。不是自己，连看别人看得蛮会的多，尤其是他在家里看到他的两个女儿老是谈谈这个头发化妆，他躲得远远的，有时候还讲你们在一起整天只谈呢，他也看不习惯一样的。第四个，对于没有做完的事情感到难，很难安，这事情没有做完呢，他老是站起来按一些，这个事情没有做完在客厅里头打转呢，这种人性子很急，可是没有做完，他那个时候比如说又没有办法现在把它做完，比如说有些零件没有送来，或者有些事情不是现在能处理，但是他老是在那个地方绕圈圈，坐立不安，那个很难耐。第五个，他容易激怒，这个性情急的人容易激怒，因为他没有空间可以回旋，他容易激怒。第六个，等候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焦灼不安，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你看哈哈，你就注意看，如果你等公共汽车，你就当一个心理学家，你在明天你就注意看好了，那个等公共汽车的摆态你就知道，也是人在那个地方手这样搓，是不是恨不得公共汽车赶快搓的赶快来，是不是？有的人渡方步渡来渡去的，是不是？你看的什么样子的人都有，哎，有的人呢他似乎好像很轻松的，是不是？跟朋友聊，碰到一个熟人，虽然经常在那个地方同一个车站等车，但是哎，见面了，他还可以谈几句话，他看起来比较悠哉悠哉。同样是在等车子，也是同样那一部车子，等到的时候同时上车同时开，下车的时候是同时下车，你急什么？但他不是，他就这么急呀，所以我们说他等候的时候呢是焦灼不安的。等候车子呢还比较没有关系哦，他等候人的时候就会骂人了。他跟太太约好了，说今天我们去哪里看一场电影啊，听一场音乐会，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家剧院看一场国剧。结果呢，先生在那里等，太太回在家里多化妆一下，迟了五分钟来。那五分钟啊，他等着全身呢，好像弄起嘎燥一样，那个就是叫焦灼不安。来了以后呢，他容易去激怒，会骂他。这种事情呢，我们说他的线索就是性急了，性急就是有压力，对健康不好，对处理事情不好，那么就是性急。有两位心理学家呢，那是 研究这个性急方面呢，那么研究的相当好的，一位叫做 Roseman， 一位叫做 Freeman， 他们研究了15年呢，那么做出一些这个一些研提出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出来。第一个呢，提到就是说，那个性急的那种人，他们给他称他说，这种性格叫做 A 型性格，叫甲型性格的人。对于那种比较缓和一点的人，能够稍微自如一点的人呢，他给他称为叫做乙型性格的人，也就是 B 型性格的人，不是血型的 AB 型了、啊，是甲型算，我们称他的 A 类 B 类。这个甲型性格的这种人呢，他就是急躁型的，他呢，这个不如意的时候就容易心烦，也大概也不太容易跟人家闲谈。那么对普通生活的那种乐趣呢，他兴趣缺缺，事情没有做完，那一定坐立不安，难耐，等人等车子，那就更难受了。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称说这种人是甲型性格的。这种人呢，他比较急躁，回应事情很快，回应事情很快。这种人呢，大概跟从这个医学上来看的话，就是60岁以前呢、啊，得心脏病的人有90%啊，是属于这种甲型性格的人，所以你要当心。如果你常常心里面很急啊，赶不上来这里听课，你急呼呼的这样子啊，我告诉你，你这些课这么多天来听下来啊，你的心脏啊会被你磨坏，太早磨坏了。60岁以前就得心脏病了，所以60岁以前得心脏病。现代人呢、啊，这个心呢、啊，这个心脏因为太紧张了，压力太大了，也常常把它压坏的。所以，心有90%人是属于甲型性格的人，而普通一般的人呢、啊，你本看那个人属于急躁的人，你从血液里头抽出来，就抽血液来化来检查的话，他的胆固醇呢要比那个乙型性格的人要高得多，所以。性子急的压力感受到压力大，性子急的这些人呢，他不只是说他影响他的心脏，还会影响他整个的一个血管病变的问题，他的胆固醇也会提高。那么乙型性格的人，他比较和缓，所以他的身心的状态呢会比较好。但是这两种人呢，在管理学上，在处理事情上呢，却常常会被误会，以为乙型性格的人呢叫做慢吞呢、啊，就看起来比较慢，是不是？比较迟缓。那个甲型性格人看起来有效率、有魄力，很好，是不是？那你注意好了，这两种人在整个事业经营里头，如果当主管的话，他们研究的结果是这样说的：说甲型性格的人平常呢，大概是。看起来很有效率，马上有事情马上就可以回应，有魄力，这个人了不起。但是呢，他只是平常这样做，这个钱平常这种魄力就赚平常的小钱了、啊、可是如果要做一笔大生意的时候，需要深思熟虑，要去真正深入去了解市场，了解各种状态的时候，那一次啊，生意做得特别大的那一次啊，那个甲型性格的人呢，常常会把它亏光。也就是说，平常赚的呢还不抵不上他这一次大亏一次。所以甲型性格的人在做那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常常会吃亏。而乙型性格的人呢，平常好像稍微慢了一点，可是呢，你要知道他是深思熟虑的，他平常的效率但其实也并不差，也并不是你所说的只是看没有那么快，不会很刷怕这样而已。但是他呢，到了一个真正去处理一个大的事情交给他的时候，真正要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时候，是乙型性格的人才是真正占上风的人。所以，整个一个智慧上也是如此，就是在这个阶段，它影响到你的判断，影响到你处理事情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呢必须要在这个革除性急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内心里头一定要自己呢。要能够懂得怎么来控制啊，那如何来控制自己的性急呢？我给各位一些参考的一些建议。第一个， 你在日常生活的行程里头，你不要把你的那个 schedule 摆得太紧，也就是说自己不要安排东西呢，不要安排得太密，很忙啊，会吃不消的。但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来讲，我实在是也是办不到。我是有留意应该把 schedule 降到最少，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呢，无论如何郑老师你来给我们讲一次就好了，这一次呢被他说动了，就增加起来了。不过我还是尽可能的把它控制，不要超过了一个极限，超过了那个极限，我怕我也会变成这个性质很急压力很大的人，我怕承受不了。今天呢，这个我们佛教界有一位这个蛮知名的郑正王居士啊，他打电话告诉我，他郑老师啊，你来帮忙好不好，我们会议需要你来给我们帮忙一下。我说帮什么忙，他就告诉我说我们需要你帮什么忙。我说有些忙是我敢帮的，有些忙不是，我如果答应了以后呢，是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常常要请假了。我三次开会如果请假两次，你想我这样算称职吗？我说如果我硬着头皮硬去参加，那我的负荷过重了也不行。所以我看呢还是割舍一点好，佛家不是讲嘛，放下一些嘛，你是不是在找另外一个人，等我退休了我就来。所以修安静的，有些事情你可以的话你要稍稍的安排，或者超过了，你把你事情也没有做好，把答应人家的事情也没有做好，最后呢这个自己的身体呢也承受不了，自己呢这种东西自己要留意。第二个呢就是要安排一点悠闲的时间，尤其是在忙这么忙的啊一个现代生活里头，如果你没有安排一个悠闲的时间是不行的。其实我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是安排我悠闲的时间，我工作做完了，我一定呢坐在那里，我让我自己觉得很悠闲啊，什么事情都把它放下来，不是打坐哦，是坐在那里纯悠闲的，悠闲一会儿，有时候呢跟家里人聊聊天是纯悠闲的，如果要谈正经事免谈，不可以谈正经事，就是聊聊天的，而且是谈一些愉快的事情，是充满希望的事情才可以，这个还好，要一个悠闲的时间，这个很重要。你看呢，泡个淡淡的茶，聊聊天，喝喝水，让自己有个缓冲悠闲的时间，可以解除你很多的这个压力跟紧张，这个是呢是你能够适应能够继续挑重担的主要原因。第三个是要学习专心。为什么专心可以革除你的急性子呢？我们急性子发起来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已经把原来做的这件事情已经分心到急躁的那个情绪上面去了，所以如果你能很专心的去处理一件事情，通常不会急起来，不会急起来。所以你要学习专心，而且一次做一件事情要把它列得好好的，这个做完再做这个，在做这个之前不要去想那个。如果你在做第一件事情又在想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才急起来，它有摩擦跟矛盾的现象，它才急起来。所以你要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你不要同时又做这个又做那件事情，那不行。这个我也有过经验的，有时候被催稿催厉害了，是编写这个稿就想着那糟糕，另外还有一个稿怎么办，明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今天写的是今天最后一天，所以现在赶了夜车，那明天呢啊就乱起来，然后就告诉你反正这一篇是延一天嘛，那一天另外一篇呢就是再延一天嘛，那通通都延一天不就解决了吗？然后就这么办吧，把那个收起来放在抽屉里头，把这篇写完了绝对不再去想第二篇，然后就去好好的睡觉，明天还要可以做事情。 你千万不要想说已经时间到了，我做完了，那我牺牲睡眠再来想第二天，那就糟糕了。你的整个的压力没有办法控制，第二天工作的效率要大打折扣，结果呢，连那一篇第二篇都写不好，写不出去。我自己有经验的，所以我是常常劝年轻人呢、刚开始去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它安排好，否则会乱掉。第四个呢，就是要学会忙里偷闲。我说的忙里偷闲，说你这段时间再忙，你一到了某一个时间，你一定要好好的休假一天。在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安排上，有时候会连着礼拜六礼拜天都在演讲，没有休息，白天上班，晚上一个礼拜几次演讲，礼拜六礼拜天再加上演讲，连着几个礼拜下来，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不行了，然后我就请个两天假，我就好的休息个两天，摆下来忙里偷闲了，一定要这样做。还有整天里头你工作很忙，你要在这整天里头安排一个时间，在今天里头忙里偷闲，抽出一点时间来把脚翘起来，那让你好好的休闲一下，这个事情很重要。还有你要学习，你很忙的时候做一段时间摆下来，你跟你的周遭的人呢，稍微去聊几句，最好不要聊这个工作的事情，聊别的，让自己散散心，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要懂得忙里偷闲。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你要懂得呢，要这个抚慰你自己。因为性子急起来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自己对自己对话，抚慰说慢一点慢一点，自己会产生冷静下来的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反应，你要在这个时候呢能控制它。我们呢学佛的人呢，常常讲了一个字，说什么事情呢一定要和缓，只有缓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处理起来呢，我们才会圆满。不是和也不是缓的时候呢，事情处理起来呢，通常都容易起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开车的人最怕性急，这个跟人家交谈一件事情最怕性急，卖东西更怕性急。我个人呢，为了要消除我自己的性急呢，我也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功夫，话讲快了想办法慢下来，处理事情快了设法自己慢下来。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很急，但常常会把事情做坏。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去卖水果，我很急，我很怕卖不出去，所以呢，只要稍微卖了一半的时候，看到这个好像怎么还今天这个整个市场看起来很钝，我就急了以后呢，我就赶紧把它卖出去。可是呢，人家后起位，就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呢，这个价格上扬了，我常常吃亏。我自己知道，这个性急呢，在处理事情上也有很多的缺点。经验呢，只是供给你自己用的，不可能给别人用的。你听完了我讲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自己没有从性急那个地方过来过，你没有自己去安排去尝试过，那你讲的东西呢，你就是照我的通通能够讲给别人听，你仍然还是性急的。如果你自己去尝试，你才知道，哦，我就是照郑老师这几个方法来做，那个性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控制。但是你会学会你如何控制你自己的性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真的也可以站坐到这个台上来，也可以讲了，那个讲的才是真正的说通及心通，否则的话是说通了心却没有通，那不行。第三个是消除紧张的问题。消除紧张的问题，我们在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们提过的，所以 家族紧张的部分，包括做这个松弛技术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再重复。紧张的问题是你自己还知道紧张的来源是什么，那是紧张。如果日子久了你忘掉了紧张的来源是什么，它就会变成焦虑，焦虑就比较不容易消除，紧张是比较容易消除的。消除紧张的方法，你可以运动，你可以歌咏，你可以一边来个淋浴，用温水淋浴，一边唱你年轻的时候无忧无虑的时候唱的歌，这种都可以让你真正的松弛下来。因为你无忧无虑的时候所学的歌，那个时候就是无忧无虑的整个的一个身心的状态，你一唱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身心当时的无忧无虑的轻松的身心状态带回来了。然后你用这种温水澡再冲一冲自己的时候，你想想看他有多快乐，就松弛掉了。至于说你坐下来或者躺下来，让全身自己做一次 stress reduction， 就是压力的松弛技术，那么对你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第四种是排遣厌倦的问题，我们讲过的，压力来了我想逃避，就产生了厌倦。如果你是意识上想逃避，一时逃避一下，那不是厌倦，那只是说我休息几天我安排，那不叫逃避。那种逃避严重到我们自己的潜意识，就是用我的意识自己感觉不到它，我只是不想去了，而它表现出来的却是疲倦，表现出来是说不想去工作，觉得心灰意懒，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现象通常会出现在四十几岁的中年人，他从三十岁开始认真的努力，一直到四十岁看起来有些成就，可是呢突然间又觉得自己很疲倦很厌倦，然后觉得好像突然间输掉斗志一样，在四十几岁的人常常会发生。这种厌倦的人呢，你给他检讨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缺乏挑战。在他目前的环境里头，他没有定，没有一个挑战的目标，输掉了一个可以挑战的目标。那个目标呢，并不是他原来的事业没有目标，而是他没有一个新鲜的跟他相近的目标来继续挑战他的能力。所以他以前的创意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而这些目标也差不多达成了，所以他慢慢的输掉了目标，会产生厌倦。第二种呢，是强烈的压力来的时候，他想逃避，产生了厌倦。而这种厌倦呢，所产生的精神官能症通常都是比较严重的，逃避所产生的一些精神官能症是比较严重的。你注意，每年呢，在升学考试的，你到考场去观察，去给他走一点走一次，就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他在考的那天早上才发烧，那都是一种，可以讲说他也是一种精神的疾病，他不是一个生理的疾病，是心理的疾病。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发高烧，或者拉肚子，或者偏头痛，或者他晕了，这种现象呢，其实我们可以讲说，他也是跟厌倦都是相同的东西，都是因为压力来。他想要逃避他所产生的。一个信心十足的小孩子呢，即使有一点点紧张的话，他不注意产生这些现象。那么厌倦来了以后，你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排除这个厌倦呢？在佛法里头告诉我们，佛，我们的法身佛呢，是毗卢遮那佛。这个毗卢遮那佛的意思呢，就是大日如来佛，也就是说我们的法身佛就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太阳，每一个人心中这个光明的太阳能够散发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厌倦，他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积极性。有好的积极性的人，这种人他就比较有锐气，那个人呢他比较有斗志，锐气呢就比较容易，这个豪气比较容易培养出来。有一个生意人他自己告诉我的，他说：“郑老师，你知道吗？ 你跟我谈大日如来佛，我现在才想起来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过在早年的时候生意做的是失败的，说失败的没有钱啊，东西都变卖光了，口袋里只剩下20块，他年轻的时候20块大概可以算一次命。他呢走到那个新公园去转了一大圈呢，看到新公园面前不是有人摆那个摆卜卦的吗，他看一看呢，很想算命呢，但是就算一算，这20块也蛮好用的，为什么要算命？那反正他很落魄就是了。这个算命的跟他讲，哎，年轻人，我替你算命。他说我看出你的命来。被他一讲呢，他说可是我没有钱呢，我就20块，我还要回家呢。他说这样好了，算命是不能没有钱的啦，5块钱帮你算命。他就真的就让他算了，就补了，就算了。算了完了以后呢，他说我可以帮你解。他跟他讲了好多，你现在遭遇到的情形是怎样，都跟他讲了，告诉。但是告诉他，我现在可以帮你解。他说解又要多少钱？他说解不要钱，都包在5块钱里头。这个算命的这个老先生就帮他解。他说你跟着我走，我帮你解。哎，这个老先生带着他走，他就走走，从公园里面的走。这个老先生帮他走，他一直看树上，他也一直看这个老先生他怎么解呢，他到底怎么解呢。哎，那个找到了，他说找到了，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看到没有，那个树上那边有一个毛毛虫，你看到没有？他说有啊，那个毛毛虫绿绿的，那个绿的爬这个昆虫啊，他说往上爬，你看到没有？他说有啊。他说好，我们在这里谈话，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他又跟他谈他的命，他现在的道又跟他讲了一次，然后告诉他，你现在有没有看到那个毛那条小虫呢？他看一看，有啊，已经到很高的地方去了，在那里。他说对，那就是你。告诉他，那就是你，解你的厄运的就是要像那个毛毛虫的方式，是你的性太急，所以一上很大的挫折的时候呢，你会很厌倦，走投无路。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学这个毛毛虫，一拱一伸，一拱一伸，一拱一伸，最后你一定会成功，你是会成功的人。被他这样一讲啊，他是老想的是这个毛毛虫的哲学啊。他告诉我，我今天有点成功，是那个毛毛虫解的厄运啊。这个算命都讲解嘛，他说是解出来的啦。我想不错，这个算命的很了不起，他除了算命之外还会做心理治疗，很了不起。大日如来佛就是我们内心里头能够看出那一份光明面出来才行。你知道有一位心理学家叫荣格，他是精神分析学里头的泰斗， Freud 跟他都是精神分析学里头很了不起的，很成就很大的一位心理学家。他小的时候有一天从学校回来，跟同学们玩来斗来斗去呢，一打呢他就倒在冲呢昏了，就倒在土地上，被带回家，醒过来以后是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头痛，就跟他父亲讲说头晕头痛，他父亲讲说在家里休息，他就在家里休息。第三再隔一天呢还是头晕头痛，好了，他父亲又讲，他说好吧，那你就再休息一天。他想也很好，休息也很好，反正今天上数学上英文我都并不喜欢，那就休息一天吧。再过一天呢，他看一看昨天没有去，作业又没有做，我看了，爸头还痛的呢，他是装不痛痛那样子，还痛的呢。妈就讲说再休息一天好了。这三天下来以后呢，连着三次以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头痛，而且那个头痛的时间呢说一定是像时钟那么准，7点多要出门要上学校的时候他开始头痛，而且痛得真的晕，他不能去上学了。他的父亲带他到处去看医生啊，不会好， 早上总是那个时间痛，都是早上痛，以后就好一点了，早上最痛。那就是他自己告诉他厌倦了，逃避，不要去读书嘛，但是变成了真正的变成精神官能症出来。但是呢，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反正就是头痛，他也不知道。有一天他父亲在客厅里头啊，跟一个朋友讲，他说啊，叹了一口气说，我以后该怎么办，我一点积蓄全部被我的儿子给我花光了，但是呢到现在他头痛还不好，怎么办呢？这个荣格一听啊，说天哪，我这个头痛把我父亲拖累得这么严重，不行，明天无论如何会拼得老命的要去读书，不行。所以第二天早上拼得老命，无论如何要去，不行，走出去没有几步就垮下来了，真的太厉害了。回来第二天拼着命又去，哎，到学校去了，只有半天，支持不住，又回来了。第三天又是拼着命又去了，无论如何支持了一整天，回来了。那一天成功了，他一整天都在学校，以后呢头痛就慢慢好了。然后他想着，从那一件事情开始，我才确知什么叫精神病。他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说精神疾病对于身心对于思想的影响有多大。他在自己以后的回忆录里头写着，他是一个瑞士的哲学家，也是心理学家，他讲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精神疾病。所以他以后学医，专攻精神医学，他对于现在心理治疗以及心理精神医学方面的贡献，是世人呢所共同敬仰的一位心理学家，也是哲学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法性法身呢，这法身佛展现了我们真正的这个光明面的时候，每一个人心中都真正的绽放了那个佛光，所以这就是佛光普照了。我想给各位叮咛一件事情，无论你是要消除愤怒、性急、紧张、厌倦，一定要点燃内心的这个明灯。这个明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一个太阳，它不断的温暖我们，不断的照亮我们，不断的给我们源源不绝的能源，也给我们真正看清了周遭的所有的事情，也让我们真正的清醒。这就是法身佛，只有你真正能够从法身佛里头去闻、去思、去修，这时候你才真正懂得空的本意是什么，如何疏解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使你更健康，使你身心呢更能够成长。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各位同修，我也有一件事情给各位这个谈一下。你听了，你如果需要录音带，你可以在柜台那边登记，那么你可以拷贝录音带的。录音带没有版权，你可以拷贝，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在唱诵的时候、念佛的时候，一定呢要念佛如佛在，要自己呢感受得到，这里呢就是一个弥勒佛的讲堂。我们来到这个讲堂里头，有这个机缘共修一起念佛，要诚心的真正的念，这样子呢对于我们修行，对于我们自己福慧的增长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你的自信跟你的情性的调也帮助很大。你要在这上面呢试修这个问题上也要下功夫。我只是提醒各位，我们谢谢各位。